하나, 둘, 셋, 치카.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经常啊，会有一些朋友问我说：“Annie，我们应该要读些什么书呢？”那所以呢，最近呢，我开了一个书单给一些朋友。那我想，也许我们的听众呢也有兴趣，所以今天我想在这一集节目里面先公开几本。 但因为我挑选的是繁体字版，因为我习惯是繁体字，所以我讲的书名呢都是繁体字版的。那我会一起把这个出版社跟出版年份一起告诉大家。如果你听了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上网去找找。那今天我要先介绍三本是由这个河马教授张文亮教授他所写的书。据我所知，这三本应该有简体字版，所以不论你是读繁体字的，或者是你是读简体字的。 我想应该都可以有适用的版本。好，那第一本书呢，就是《宇宙这么大，你就是奇迹》。那这本书呢，是河马教授谈学习、人生以及其他。那是由校园出版在2020年出版的。那这本书的介绍是这样子，宇宙经常在向我们发出奇迹的讯号，包含了判断力、感受力、反应力等等，都是奇迹的讯号。 那这些奇迹呢，不是偶然的幸运，是造物主正在向我们传送信号。如果你也好奇上帝正在向你传送什么讯号，或者你觉得你从来就没有感受过上帝向你发送过什么奇迹的信号，那这一本书绝对很适合你。好，第二本是《当河马想动的时候再去推它》，52个科学家的趣味思考改变了这世界。 这个呢，也是由校园出版社出版的，是在2014年出版的。那大家都知道，好奇心可以创造一切，那世界呢，就因为这52个科学家有很多重大的改变。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动物园的河马溜出来的话，要怎么样才能够毫不费力的把它推回去？还有，闹钟除了叫醒人，竟然还可以拿来帮助入睡。 另外一个简单的水盆实验竟然推翻错了2000年的理论，哇，这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古怪行为，却是这些发明家重大的这个伟大发明的重要过程。那这本书里面呢，谈了包含达文西、富兰克林52位杰出的科学家他们的重要发明跟发现。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科学家们一开始 到底是问了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嘛，问对问题很重要。好，第三本呢，就是飞机为什么没有撞到羊，在大学体会生命的价值。这是也是校园出版的，在2013年出版的。那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呢，不只是适合就是大学生读啊，我觉得很多人，就算你没有读大学，或你出了大学之后， 大家依旧在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特别像是我。我到了人生40岁，我在寻找我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到底是什么。好，很多人进到大学以后呢，他们最关心几个问题，莫过于：哎呀，我念的是冷门的科系，这样以后出去要找什么工作，对不对？我的前途堪忧啊，我是不是应该要转系呢？那或者是说， 哎呦，我是进了我想要的科系啊，但是这不过是我年轻时候心里面的感动啊。我把这个当成一生要追求的理想，会不会太天真啊？我真的可以靠我的这个学习赚到钱吗？另外，要毕业的朋友可能也会担心，以后进到职场，那怎么样去？听说职场都很险恶嘛，对不对？有人就有江湖，要怎么样去面对名利权势的诱惑跟威胁？另外， 也许呢，你跟我的，我第一个开这书单的这个朋友，叫大方，他就在困惑，到底什么是他应该要追求的生命的意义，到底什么是成功，什么是金钱的价值？我觉得这本书就非常，所以我为什么就推荐了这本。还有呢，就大家最关心的恋爱，比方说，到底爱情里面最重要考量的 到底是什么？我应该考虑外貌，没有外貌我就没有心动。对，很多人都这样讲，因为个性也很重要啊。那另外，他个人的内涵也很重要，还有我们价值观要合啊，对不对？那到底最重要的考量应该是什么呢？ 其实呢，这一些问题，刚刚我们讲的这一些问题，都证明了一件事情，你正在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所以呢，在这个关键时刻，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跟你对话的生命导师。如果你也跟这个我这个朋友一样，想要寻找生命真正的价值，那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本书。就算你已经过了大学的年龄很久了，那我就是觉得，如果你还有这些疑问，或者是你现在还在想说我要换工作，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去找一个其他符合我性格的。但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发现大家说，哦，我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我个性，然后之后再去找的也是不符合他个性的工作。我遇过太多这样的朋友，所以大家，我很鼓励大家先去找这本书来读读。那我也推荐大家，就是在读完一本书之后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整理一个自己的读后感想。因为当你整理出来之后，你就可以跟别人分享。那当你跟别人分享的越多，那本书你就越熟悉。那你越熟悉一本书，那这一本书里面对我们有用的这个资讯，我们就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反应运用在生活上面。那读后感想要怎么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朝这六个方面去写。那我建议鼓励大家都写500到1000字，就不要写太少，然后因为太少有点就三言两语就解决了。但是一本书如果说它有25000字，有50000字，我想这么短的字数里面你很难把它整理出来，就一两百字很难。那我鼓励大家 要至少要写一小段，然后那像我自己本人，我是一定随时就在这个书里面，我就一直注记，所以我书很难给人，我也很难借人，因为里面有太多我的笔记了。那第一呢，就是你要写这本书谈的主题，或者是说它的内容主要说的是什么，你要会整理出来。那第二呢，这些人物最关心的或者是最想要的是什么，那包含比方说这书里面，如果是小说，它可能有书里的人物，或者是这个作者本身他最关心的是什么。那第三呢，就是书里面所连接的这些关系，它呈现了一些什么相互的作用。第四，这个书里面所讲的这些角色，他们所做的事情你认同吗？那理由是什么？比方你看52个科学家，哇，你认不认同？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这样子想？那或者是你觉得他不应该这样，或应该要怎么样？不要只说是或不是，要去讲理由。那第五，你认为一个作者写这本书他的目的以及他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第六，这本书里面最值得你学习的一件事是什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读书呢，我们要可以做一些整理啊。如果有整理的话呢，我相信可以对我们的学习，对我们的人生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个礼拜的话题，也就是哇，如果以前那些曾经在背后诽谤我啊，到处传我的留言啊，穿我小鞋的人，他们如果都变成了基督徒的话，那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我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呢？那我也谈到了，就是我想到的两个例子。上个礼拜我们讲了第一个例子，是在约翰福音八章里面，那些文士跟祭司长抓住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揪他到圣殿里面，也就是耶稣正在讲道的场合上面，就去问耶稣该怎么办那个妇人。那另外还有个例子呢，记录在马太福音19章、马可福音的10章，还有路加福音18章里面的，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叫做少年财主。那这少年财主呢，是一个彻底遵守十诫的人，对不对？可是当耶稣要他放弃一切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却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如果是一个彻底遵守十诫的人的话，那他遇到救世主弥赛亚耶稣，不是应该毫不犹豫的放弃一切来跟随他才对吗？为什么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呢？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一起呢来读这几段经文，这几段我们都要读哦。虽然有点长了，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所以现在呢，我要请你先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然后先翻到马太福音的19章，然后你也可以先把马可福音的10章跟路加福音18章做个标记，拿个标签纸贴住。那现在呢，我们就先在这边听一首由李圣雅所演唱的《生命路上》，后再继续回来。
주 안에 있는 나에게 딴 근심이 있으랴. 바가 밑에 나아가 내 짐을 풀었네. 주님을 찬송하면서 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내 앞길 멀고 엄해도 나 주님만 따라가리.
好的，那我想这三段平行经文我们都来念一次。马太福音的19章的第16到30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阿们。接着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章，我们要来读17到31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从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阿们。最后呢，我们要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的18章，然后我们要读18到30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阿们。好的，这一段的解说呢，我将使用一本新的书，就是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的资料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呢，这里面的注释基本上就是来自古代哈，它所涉及的文献横跨了七个世纪，包含了可能是跟保罗同工，但是没有办法确认哈。这活跃在主后95年，那他可能是早期的罗马教会里面的主教，或者是长老，被称为罗马的格利勉的主教。那我们也曾经在，还有就是我们曾经在这个约书亚读书会介绍过的古代教父奥古斯丁，一直到了主后645年到745年间，被称为东正教最后一位伟大的教父的这个大马士革的约翰，还有就是主后672年到735年德高望重的英格兰教父彼得。那这多位的神学家，他们当时讲读的内容，因为老实讲，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在不管是自己读圣经，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听讲道，其实都比较经常在强调恩典啊，就会一直连贯到这个耶稣啊耶稣，然后连贯到恩典恩典。可是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当时的文化，然后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以及第一手听到那段圣经的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背景的人，这样才可以正确的从第一，就是正确的从第一个层面去解读经文的意思。那另外我们也要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我们现在读都中文版嘛，其实不管是中文版或者很多语言的版本可能都会跟原文有一些出入。也就是说，比方说像旧约最主要是希伯来文跟少部分的亚兰文嘛，那新约呢就是用希腊文写的。但耶稣用什么语言就是说耶稣当时呢是用这个生活上应该是亚兰文希伯来文混合，然后做日常的沟通但在会堂的时候他主要应该是用希伯来文，那去加利利传福音的时候他应该是用当时这个罗马统治社会通用的希腊文，那被本丢比拉多审判的时候他应该用的是拉丁文那我们要去了解就是说当时的一个背景，然后当时的这个语文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解释。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可以了解的话，或是我们去学习，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圣经的翻译家。大家知道就是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意义，可能会跟他的人称有关，因为他的代名词到底是他指到底是谁其实我一刚开始在学的时候我想说哇怎么这么复杂对不对，当然要学一个新的语言其实会觉得很困难，但是我也觉得很兴奋啦不过就是说学一种其实就很难的，对，我们当然母语很容易啊，比方说我们大家都通学都是英文嘛，哇那还要再多学一个英文，多学一个韩文，多学一个什么其他语言就很难，还要精通四种其实我认识很多这个住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这个朋友，他们应该会觉得哇四种不会太难啊，因为我认识的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朋友他们就是比方说他们可能会讲就中文嘛，就普通话嘛，然后福建话广东话，然后 还有会讲英文啊、马来文啊等等哈。那如果他自己还特别喜欢韩国、日本啊，他卡波还会韩文跟日文哈。所以一个人要会多种语言，其实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大家不要给自我设限哈。那再回过头来讲这个经文哈，其实我以前自己在读，就是只是读经文的时候，没有任何去看什么注释，我一直是以为哇。少年才子耶，对不对？不仅有钱，人品又好，对不对？因为他谦虚的跑去问耶稣要怎么样才能得永生嘛。虽然最后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无损他一个就连续剧里面完美男主的形象啊，对不对？但是呢，这一次呢，因为我要跟大家解说，所以我实际上去读了很多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哇，我以前的想法真的很肤浅哦。结果只看经文的表面，我就自我臆测、自我想象，结果就是一场误会哈。所以啊，如果我们只是自己读圣经的话，其实真的挺危险的哈。而且再加上，如果圣经呢是我们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一本书的话，那我真的鼓励大家想尽办法找资源，让我们自己可以不断的精进对圣经的了解。那也不要只停留在每个礼拜听讲道啊，然后我有参加晨祷就心满意足了哈。当然，我自己也有看到，就是说，就是有一些现代的注释书啊，或者是这个网站上面写的，他就讲说，这个少年才子就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很精进在追求自己人生意义的人哈。但是呢，我个人比较支持古代教父们的解说啦，因为我的想法是说，就比起这个后代啊，一两千年之后出版的这些注释书哈，毕竟古代教父们他们还是比较接近耶稣时代的人，所以他们的解说应该会比较接近耶稣原本的意思哈。好，现在让我们开始进入本文。然后本文里面讲什么？马太一开始讲到了，就有一个人跑来找耶稣。那马可提到，他不仅跑到耶稣面前，而且他还跪了下来。那路加则讲什么？哇，这个人的身份是一个官。各位，这个提示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时哦，耶稣虽然大受这个平民百姓的欢迎哦，可是呢，其实是被当时的这个政治圈视为麻烦的人物啊。所以呢，路加特别讲说他是一个官，意味这个人可能对耶稣是不怀好意的。哇，第一句就推翻我以前的认知。我以前认为想说，这少年才子这么积极跑来找耶稣，还下跪，对不对？那他应该是一个仰慕耶稣的人才是啊。结果好像并不是我想象中这样子哦。那这样子一个不怀好意的官，他跑来找耶稣，第一句讲的是什么？良善的夫子，他不仅称他是夫子，还称他为良善的夫子。哇，光这一句话就问题很大。这个约翰福音，虽然有提到夫子或先生这个称呼，就是犹太人对宗教老师的一种尊称，也就是拉比。那拉比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伟大的那一位，或者是我高超的那一位。那在耶稣那个时代呢，这个称呼是明显其实是对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的通称哦。但是不要忘记，耶稣曾经呢，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责备过文士跟法利赛人，指责他们喜欢在人家在街市上面问他安啊，称呼他做拉比。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3:7-8里面，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所以啊，在福音书里面，每一次只要法利赛人称耶稣为夫子的时候，后面都一定有什么？对，诡计跟圈套。虽然这里没有说明这个少年才子这个官他是不是法利赛人，但是呢，他很有可能就是担任这个罗马人或者是犹太人的某一种官职，当时包含管会堂都是一种官职。那这个官呢，他表面上是既年轻，很年轻又有钱，那又有官，那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对不对？更难得的是，他竟然还主动来找耶稣来询问问题，看起来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对不对？但是，各位，我刚刚讲了，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好，什么问题呢？第一就是，这个少年才主他并没有把耶稣当成是救主，他只是把他看作是一个什么？善于教导的夫子，而且他还称他为良善的夫子。哇，这个恭维是恭维啦，对不对？但是呢，这里面其实含着虚伪跟狡诈。为什么？ 因为当时像这样子的贵族啊教师们只是把耶稣当成像我们一样一般人，他并没有把耶稣看作是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哦。所以经上讲说他是一个官，那他应该可能就是自以为他已经充分的学习了律法，后面等等也会证明他就是讲说哦，对我都遵守了，而且他觉得他也自己得到正确的教导，那他以自己都很谨言慎行，也遵守戒律的活了过来。那当时犹太人呢，他们会用一些虚伪的借口来接近耶稣，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想要证明耶稣是反对摩西律法，并且抗拒以前那一些流传下来的诫命，他们想要借此好定耶稣的罪，想要说耶稣是想要借着自己的权柄建立新的律法，好对抗以前的律法。所以这个前提呢，他就是把耶稣当成只是一个律法的教师。但大家不要忘记哦，耶稣的本性哦，就是他的真，我们讲从这种啊，就是他如果被误解的话，那他的良善的标准可，那我们的这个良善标准可能就会被误导。如果这个少年财主他是真心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那耶稣当然不会拒绝。但是呢，这个少年财主啊，他在向这个赐我们永生的这全能者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这前提是什么？他只是把耶稣当成一个人，当成一个教导律法的人，而不是赐予永生的上帝。所以呢，在这种扭曲的意图下面所提出的提问，他一定会影响答案。因为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主的人，那他们就不适合把耶稣说成是良善的夫子。你可能会讲说，哎，Annie，为什么不接受耶稣的人就不可以称他是良善的夫子啊？不就是一个称呼吗？这样不是太小心眼了吧？难怪人家都说基督教很狭隘啊。各位，让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如果我们用常识去想，为什么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讲求善？对，各位，就是哲学。一般认为哦，西方的哲学起源被认为是在西元前七到六世纪，就是称为这个古希腊罗马时代。那当时呢，古希腊涌现非常多的思想家，他们试图要摆脱当时神学的观念，去寻找宇宙的本源。我有听过有人这样子讲啊，就是说哦，神学是从哲学里面出来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啦齁，但实际上哲学是从神学里面出来的齁。那这个阶段的哲学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被称为自然哲学，或者是前苏格拉底哲学。第二个呢，就是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的这个古典希腊时期。第三就是后亚里斯多德，也就是被称为希腊化时期。那这个时期呢，其实是在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也就是西元就主前的323年，那可能是在结束在这个罗马共和国前146年，征服了希腊本土，或者我们可以讲说他可能是到这个就是主前的30年，最后这个托勒密王朝的灭亡为止。但是虽然希腊帝国灭亡了，但是他并这个希腊文化并没有灭亡哦。为什么？因为罗马人非常喜欢希腊文化，所以呢，当时希腊文化随着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地区，那希腊人呢就带去了他们的文化跟这个他们被征服的这个各个地方的文化做结合，所以就产生了以希腊文化为主的混合文化，这也是史学家称之为希腊化的文化时代。那当时呢，不仅希腊式的建筑很盛行，希腊文也成为朝廷跟民间通用的语言。那我刚刚讲了这种情况呢，在罗马接手统治之后呢，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一直延续哈。所以那个希腊呢，希腊文化可以说是深入到民间的每一个角落，流传在这个各地哈。那希腊文化它主要特色到底是什么？第一就是它崇尚自由，它崇尚民主，崇尚独立哈。而且希腊人天性十分好奇多问，所以呢，他们为了解答人生的问题，就衍生出很多的这些哲学派系嘛。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那希腊文化有没有给犹太人带来一些冲击呢？当然有啊。而且这个如果严重挑战到哈，就是说犹太人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希腊文化的渲染之下，依旧忠于他们的传统的信仰， 我们可以很明显知道当时这个状况非常严重，甚至出现就是混合主义。那有些犹太人他们受这个希腊文化就是影响很深，所以他们思想就变得很自由奔放，也比较追求物质的享受。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各地都有。那另外有一些思想比较保守的犹太人，他们就比较抗拒希腊文化。那这些人呢，大多就是居住在犹太的本土。那对这个犹太人而言，这个少年官他对耶稣的称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所有的犹太人的宗教文献里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拉比被称为良善的夫子的记录。那而且拉比通常会讲什么？除了律法之外没有良善。因此如果呢他是一个希腊人或是其他身份外邦人就算了，因为他可能是在讲求，他可能就用这个哲学的角度来看。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少年财主他应该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呢他用这个良善的夫子这样子的一个称呼来称呼耶稣的话，他差不多呢就是有一些谄媚的意味在里面，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意味在里面。哇，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要先解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得到了什么呢？那我先剧透一下，我之所以会想到少年财主的这个例子，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不能接受那些曾经伤害了我的人也成为基督徒的话，那我就会好像这个放不下自己财产的少年财主一样。我鼓励大家在这个星期里面，你有闲有空的时候，你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好吗？那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用你慈爱